我们已经把教会历史古今坛讲完，今天我要接续去年我们在春令会跟秋令会我们另外讲的一个主题，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都是神的管家，这是很有趣的说法，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是神的管家。那管家当然有东西要管，我们在你的家，你管家有很多事情要做，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做管家是做什么呢？我们要管什么呢？我们在去年的秋令营里面，我们提到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的心，我们要做我们的心的管家，这是很要紧的事，这是第一要紧，最优先先管好我们的心。可是我们的心分成很多方面，我们讲到悟性，讲到我们的意志，讲到我们的良心，我们还会提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这是再过两个礼拜春令营的时候，三个礼拜后在春令营我们要讲的事情。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提到我们要做优先次序的好管家，这也是在这个系列里面。今天我要讲这个系列的第八次，我要讲到神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产业，我们要做这两个产业的好管家，是很平凡的一个题目，可是是很要紧的一个题目。今天我要讲的是牢牢的守住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请先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一起来读。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有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第一个主给我们的宝贵的产业，就是他的道。他对他的门徒说，我把从神领受的道赐给你们。其实这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给门徒讲到圣灵的应许之后，他做了一个祷告，我们常常称这个叫大祭司的祷告。在这里，在祷告里面，主这样讲，他对天父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我想主用很庄重的方式来表达这一件事，那是很要紧的。他把他的道赐给我们，那是一个产业，他要我们做好管家，然后守住这个产业。这个神的道在圣经里面，我们的新约圣经前面有位置。 Hello 月台这里也可以。我们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我想希腊文在这个字上面跟中文一样，都有一个字能够更广泛更深入的表达神的道。希腊文里面道这个字 logos 这个字有很丰富的意思，它不只是讲到神所说的话或者一个道理而已，它的意思是很丰富的。希腊人讲到道的时候，包括了智慧，包括了跟神有关系的事，这些更丰富的完全的知识。事实上这个字本身影响了西方的世界，后来也影响我们。我们今天讲到有一些东西其实跟这个字有关，我们提到我们论理的时候，我们的思维的方式，我们说逻辑的观念，这个逻辑这个字当然直接从英文的 logic L-O-G-I-C 这个字音译过来的，而逻辑这个字 logic 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来的。所以在希腊的字这个道这个字里面包含了一件事，就是是有思维的，有思考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有逻辑观念的道理。所以我们 明白神的道，用这个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读神的道的时候应该有这一方面对他有更丰富的认识。我所知道的有许许多多的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维的基础是这本圣经。事实上这本圣经塑造了整个人类的思想的方式，塑造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即使我们东方人近些年来一两百年来也受这个非常巨大的影响。 Logos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还很广泛的被用在一件事上，就是有许多的学问都用了这个字。像生物学，这是21世纪很重要的一门学科，生物科技。这个生物学 biology 这个字还有很多字，有这个后面有什么 ology 这样一个字。那个字尾就是希腊字里面的 logos 衍成的。所以 logos 这个道这个字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是一个整理起来，是一个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学问。神的道也是这样，大卫提到神的道说你的道是完全的，确实是这样， 他的道是精炼的，而且是完全的，也能够使我们成为完全。所以新约圣经使用神安排他使用希腊文来写成，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有很多希腊字都能够更丰满的表达属灵的真理。英文就没有一个字能够表达，英文有时候把神的道翻译成 the word of God， 可是 word 不太有希腊是 logos 那个完满的意思。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种族的语言能够像希腊字表达 logos 那样的更丰富更完整，可是我想至少中国字在这一方面是很接近的。中国的道这个字本来就有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无论是孔子说的道，老子说的道，还有我们一般人对道的认识，它包括了话语，包括了道理甚至包括了更深更伟大的知识，永恒的知识。可是所有这些我们把它用在神的道上面，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神的道的丰满，它的永恒，它的伟大，它的深度，还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无论哪一种语言。可是我们可以去领受，我们也可以得着，我们也可以逐日的更进入那个丰满里面。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讲到神的道，讲到圣经讲得很好，比方美国19世纪中叶为了奴隶制度而有的内战，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的南北战争。南军的统帅是李将军 Robert Lee， 这位弟兄他虽然战败了，还是非常广受全美国人的尊敬。他是南军的统帅，南军战败之后他并没有被当作战犯来审判，并没有，后来他还当到哪一个学校的校长，好像一个大学的校长。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 Robert Lee， 李将军。他这样讲到圣经，他说在我生命所遇的一切挫折跟失意当中，圣经总是为我带来亮光与力量。对他来讲圣经就是这样。初代的教会有一个弟兄叫 John， 叫约翰，不是圣经里面那个约翰。他因为那么会讲道，很有口才，人家给他一个特别的称呼叫 Chrysostom，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金黄金的口，金口 John Chrysostom， 金口约翰。他讲到圣经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遍读圣经遍读先知书没有在其中看见基督，那是何等的枯燥乏味平淡无奇。可是一旦你在其中看见基督，你所读的神的话将要发出浓郁的香气来。这也是我们的经验。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他说，圣经离了圣灵就像日晷放在月光之下一样， 你听懂吗？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日晷，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有时钟有手表，可是以前的人没有这个的时候，其中一种看时间的方式是竖一个东西，借着太阳照射，上面有不同的刻度，太阳在不同的位置上，它就指出，现在是几点钟，知道吧？那个叫日晷啊。穆迪讲的很有趣，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如果圣经离了圣灵，就好像你把日晷放在月光之下一样，没有人把日晷放在月光之下，因为月亮并没有办法决定我们每一天哪几个小时，对吗？我们一天24个小时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不是地球的自转，所以我们看起来像太阳在绕着地球转，它是很规律的。可是月亮绕地球跟地球的自转本身彼此相互关系并不规律，你没有办法用月亮的位置来决定时间，对吧？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现在知道就好了。不论怎么样，你如果把日晷放在月亮底下，那个没有什么意义，那个刻度不会是准确的时间。所以穆迪讲得很好，圣经不能够离开圣灵，这是等一下我要提到的，神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另外一个产业，是我们做好管家的产业，就是圣灵、圣经跟圣灵。那个改教家约翰加尔文，去年我们在纪念他的500岁的名单，他出生500周年。这个人影响西方世界，也因此影响了全世界，非常的巨大。有的人觉得美国的建国直接跟他有关系，虽然他离开美国的建国有200年左右。这 John Calvin 他提到圣经，他说：“哦，天上的父，在你里面充满亮光与智慧，请借着你的圣灵点亮我的心智，赐我们恩惠，好恭敬和谦卑地领受你的道，否则没有人能明白你的道理。”他也是一样，他认为神的道应该有圣灵来点亮，我们带着恭敬的心、谦卑的心来领受。有另外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圣经是敞开的，里头包含了无数的惊奇。是的，你但愿你常常从圣经找到这个无尽的泉源。圣经是敞开的，里头有无数的惊奇。所以初代教会从主领受了一个宝贵的产业，就是神的道啊。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拥有旧约圣经，可是他们所领受的神的道，后来借着这些使徒写了福音书，写了书信，最后写了启示录，合起来有27卷，我们称它叫新约圣经、新约全书。今天我们把旧约先知们所写的旧约圣经跟新约使徒们所写的新约圣经合起来，我们称它叫做圣经，叫做神的道。神的道啊，我们刚刚说初代教会领受，从主领受神的道。可是你知道主耶稣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特别呼召了一些门徒，他呼召了12个门徒成为最靠近他的人。他训练他们有3年之久，他训练他们，他的训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训练，因为他将要托付他们的是宇宙里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托付，要把神的国托付他们，把福音的传扬托付给他们。事实上他们成功的完成了主的托付，对不对？而且让这个托付传承下来，一直到今天差不多已经2000年啊，福音遍传天下，从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跟他的一生还有他所传的道曾经那么巨大的长远的影响人类，除了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以外。到今天全世界有超过1/3的人宣称是向基督效忠的，其他的2/3也多半都听过基督的名字，而且许多的生活都受他的影响。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事实上你今天坐的椅子，我们所在的这个教堂啊，你穿的衣服，有的时候连我们吃的食物都不是我们中国人本来有的东西，也不是东方的东西，有许多是西方式的，而那是在基督教文化里面所弄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事实上很成功的完成了主给他们的托付，所以主对他们的训练显然是非常优秀的训练。可是如果你读一福音书，你发现主虽然把他在结束那三年的时候，他跟他们说神赐给他的道他已经赐给他们，可是其实你读福音书你会发现主耶稣并没有给门徒开圣经课程，对不对？不像今天的神学院，他并没有这样做。我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那些门徒蒙召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熟悉圣经。我自己有一个小神学院，我相信很多大神学院也跟我的想法一样，他们希望进来的神学生已经是熟悉圣经的。神学院并不是帮助你熟悉圣经的地方，神学院是做进一步的装备的地方。可惜很多神学院大概跟我们的小神学院一样，常常有学生进来的时候圣经并没有熟到那种地步，他们还是需要在神学院里面多熟悉圣经，所以他们所学习的会受一些限制。如果他们原来就熟悉圣经，他们会得到更好的装备。为什么主耶稣那些门徒在主呼召他们的时候已经熟悉圣经呢？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是学者出身的，并不是。事实上里面有至少四个人是渔夫，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都是渔夫，对不对？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你能够期待一个渔夫很有学问，读过很多的经书吗？你大概不会期待这个。可是犹太人不一样，他们连一个渔夫从小受圣经的教育。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们立国的时候，从一起头神就要摩西告诉他们，他们要在家里面传承神的道。其实不只是摩西的时代才这样，比摩西更早差不多500年，在他们最原先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给亚伯拉罕讲，他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好叫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应验了。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在家里面传承神的道。后来神借着律法，借着摩西在律法里面告诉神的百姓，他们应该在家里面传承神的道，他们应该要把神的话写在他们的门楣门框上面，甚至写在衣裳的袖子上，他们应该写在一个东西上面戴在额上。一直到今天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还这样做。我在海外常常会看到犹太人，在欧洲很多犹太人很容易认出来，他们到现在还是保留了他们的样式，那个男生都戴着黑呢帽，如果他们把帽子暂时拿下来，上面有时候还有一个圆顶的帽罩在头上。那他们有男生无论年长的甚至年幼的，后面都有常常有两根小辫子，那小辫子有的好像不是他们的头发，真正的头发是另外加上去的，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我在纽约也看到很多像这样的犹太人，我还看过，我想的是一个拉比，犹太人中的教法师，他真的在额头上有一个小黑盒子带上一个经文。可是我相信神那个时候没有要他们，不是真的要他们这样，那只是一个重要的含义，是要让他们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上，放在你的心思里面，放在你居家的时候，任何时候常常想到神的话。那犹太人虽然在外面遵守那些神的话，真的把它放在这里，可是我想他们也确实遵守了那个真正的内涵，他们把它放在心里面。所以犹太人的小孩都从小要接受律法的教育。就我所知道，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近前的犹太人的家庭，他们小孩子最先学会的话是律法书上的话，不像我们多半的家庭小孩子最先会的话都是爸爸妈妈这种话，要不就是不要可是犹太人他们不是，所以小孩子会先学会这些话，是因为父母跟他们讲话都是这样讲嘛，常说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后来他们听最多的话，而且这个蛮好发音的，就很容易先发出这个音来。可是显然在犹太人家庭里面，他们最常在家里面 都是讲到律法书上的话，所以他们孩子，有的孩子最先开口说出来的话语，也许几个单字是律法书上的话。那他们从小在家里面受这些教育，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经过一点考试，如果他们通过考试，就被称为律法之子。这是为什么圣经提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十二岁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教法师讨论神的话。今天有的基督徒以为他的孩子受的主要的属灵的教育是在教会里面的主日学，所以如果孩子有什么需要，他们就责成老师，认为老师有责任。可是那不是神原来要我们传承的事。教会虽然有一些帮助，可是我告诉你，就是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神的道的传承是在家里面是最主要的。我们应当做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神的话语的好管家。这个意思不是叫父母逼着孩子读圣经，聪明的父母不会这样做。你如果让孩子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就很不高兴，一定要读，反正吃饭靠他，所以没办法，叫我读书一定要读读圣经。然后他长大的时候，他一想起读圣经，他的记忆就是跟不太舒服的感觉有关系。你没有想过这个吗？不要做这种傻父母。你应该让孩子是在很愉快的情况里面想到神的话，当他很不愉快的时候，不要逼他读圣经，这是我的建议。你应该让他在最愉快的心情里面来想到神的道。我很喜欢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她是从加拿大来的女宣教士，她二十几年前过世了。她提到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个敬虔可是很有见识的一个妇人。他的母亲后来活到98岁，好像97还98。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敬虔的妇人。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敬虔，也许讲到很刻板。他的母亲不是，他的母亲对孩子有很巨大的影响。荣教师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读小学的时候，大概放学的时候，有朋友邀他，去哪里？他平常一定按时间回家，那一天他因此晚了一点时间，我猜没有晚太久了，半个小时，有没有一个小时我不知道。回到家，他妈妈没有疾言厉色的责备他，他妈妈放下工作，用一个很哀伤的语气跟他说 Pearl， 他的名字叫 Pearl， 就是珍珠，他说我很难过，你从来不会这样对待我，对不对？他就只是这样跟他讲。荣教师跟我们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不做这样的事，就一次就够了。如果一个母亲是像这样，我想他对孩子影响力比那些整天骂孩子唠唠叨叨孩子的母亲会影响力大一点。荣教师告诉我们一件事我很喜欢，他说他们很小的时候还不会认识字的时候，就很想要认识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很想要跟他妈妈一样读圣经。他们还不认识字，可是他们看他母亲读圣经，他们就很羡慕。显然这个母亲不是只是逼着孩子读圣经，或者只是教他们圣经的话，这个母亲让孩子还那么小看着妈妈读圣经就很羡慕。我想对他母亲来讲，那是他实际上的生命，跟大卫一样。大卫提到神的话说，比金子宝贵，且比极多的金金宝贵，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我想他自己是这样生活的，他就影响他的孩子。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当然每一个家庭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至少我们应该留意这一件事。你有好的榜样，给孩子的影响比你就是责成他们要做什么重要多了。我自己有的时候想到会充满了对神的感恩。我18岁的时候才认识主，我不是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可是主给我一个恩典，让我在18岁开始就好像我读圣经就像从小 第一本读的书就是圣经那样子的开始的。为什么呢？我十八岁以前，当然我读到高中毕业后来才信主，在高中毕业之前我的功课一向蛮好的，我也考上很好的大学，很好的科系，我很会读书，可是我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书呆子，我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从来不读别的东西的。有了小时候我父亲会给我们一些儿童读物，那个时代儿童读物很少啊，有国语日报，有一个儿童乐园，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儿童读物，不像今天有那么多。那除了那些以外我几乎都不读课外书的，我都只是学校的功课，而且我很认真，我也功课很好。后来我同学带我到教会，我认识了主，我遇见了主我真正遇见主，其中一个很明确的表现就是我渴慕神的话，非常渴慕神的话。我参加聚会，我从十八岁认识主以后，我一直到现在就是这样。我喜欢早一点到聚会，坐在那边，我觉得你只要早一点去，你一定会有更好的预备，你待会儿的领受会更好一点，一定是这样。那个牧师讲的道，我虽然做一点笔记，那个也不会再去看他，可是你不需要做笔记，因为讲完听完到差不多牧师讲了，你无论用的经文你差不多会背，他讲的主要内容你都记得了，就是一直吸收。我也常常一直到今天，我常常觉得一个人领受神的道最初不是借着自己读圣经，而是借着听道来的。就是你打下一点基础，你自己读圣经就容易读得更好。那我们很认真的读圣经。后来我在大三的时候，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最亲密的同工，也是一个好朋友，一直到现在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的教会非常注意读圣经，他的教会是从聚会所的系统出来的，非常注意读圣经，所以我就跟着他比以前更加的注意读圣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到旧书摊，他带我去旧书摊买了一本金边圣经，那个时代台北市的那个孤岭街还有一个那一条街很多旧书摊，我们因为金边圣经比较不容易编，不容易弄坏，可是我们穷学生买不起金边圣经，所以去旧书摊买，不知道哪一个基督徒把圣经卖到旧书摊去。那我买了一本，然后我照他教我的，我就把它拆成六小本，摩西五经一本，旧约历史书一本，诗歌智慧书一本，这本比较薄一点，大小先知书一本，然后福音书加使徒行传也一本，最后后面的也一本，这个第六本也比较薄一点。这六本我们把它装订起来，那个时代我们学校对面有一家博士书局，就装订，那个时代没有今天这么方便，可是还是找得到软皮的，所以我常常可以放在口袋里面，等公车有空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读。我们就是这样，就是一直读圣经。后来我有几年的时间就是这样按次序读读读读读，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可以记得自己读过多少遍圣经，像我就完全不记得。我自己觉得我有点像犹太人一样，因为我常常觉得圣经是我第一本真正的自己去读的书，在这个之前都只是因为在学校里面从小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就用功读书，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到我的意识里面想到说我要好好读书。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不太有思想的一个人，那个时代是一个书呆子，所以不太会想这些事情，所以不会很认真的觉得我应该要读书啊，做什么。第一本我很认真的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读的书，我想就是圣经。所以那些话就像进入一个完全空白的心灵一样，那个成为我整个生命的核心，我的思维的方式，我的自然的反射动作都是神的话。我觉得那样很好。我们有很多人是生长在基督教家庭，更应该要有更好的机会这样子。所以当我25岁那一年， 认识，更认识荣教士，在他手教手下受教，他大概有十年之久。那个好像一个神学院一样，在那个之前我已经蛮熟悉圣经的，所以我很快借着他为我把神的道讲得更完全啊，有了话语的规模。我想如果读神学院的人都已经是这样，他们会得到更多。当然也希望那些在神学院教书的老师确实有话语的规模。所以弟兄姊妹，让孩子优先学圣经，而不是优先学世上的学问知识，你不会吃亏的，你一定不会吃亏的。你说这个会不会不容易跟这个世界竞争？才不会的。我回来讲犹太人，很多人都知道一件事，犹太人是今天全世界就种族而言，他们是最有成就的一个民族，对不对？只是很多人，我们有的人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像爱因斯坦，他是德国人，后来因为纳粹的关系入了美国籍，可是他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心理分析大师 Freud， 他是犹太人。以前尼克森的时代那个国务卿基辛格，他是犹太人。还可以 讲出很多的犹太人。我看过一个资料，光诺贝尔物理奖啊，从有诺贝尔奖以来，大概有100多位的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里面有很高的比例是犹太人。你会以为犹太人是一个在全世界占了20亿人口的一个民族一样，可是没有，他们充其量全世界犹太人也许有1000多万人，我不知道，也许，可是他们所占的那种很有成就的人的比例特别的高。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你优先选择神的道，其他的东西会嫁给你。在年轻人身上那也是真实的，如果你有很重的功课，可是你每一次读书之前，你拿起圣经读10分钟的圣经，用一点时间安静默想神的话，让你整个心安静下来，我相信你等一下读书的时候会更有精神，也会更有悟性，记忆会更好，你心更平静，你读得下去，一定会对你的功课也有帮助。所以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愿我们好好的守住这个产业，做神的好管家，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初代的教会从主领受另外一个产业，就是圣灵。请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22节。这是主复活那一天晚上向门徒显现。21节，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再一次给他们提到那3年的训练将要托付给他们的工作。之后他这样讲，22节一起读：“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主要他们所执行的任务，他们一定要拥有这2个重要的产业，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圣灵。圣灵是3位一体神中的3个位格，其实是神自己，可是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代表神的大能，代表神的启示，神的光照，代表神的恩惠，他的安慰，所有神一切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而主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就像他把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他把空气赐给我们一样，我常常觉得神造空气也是我们需要呼吸空气，是跟这件事有关的，要让我们明白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其实这些门徒在五旬节之前已经有圣灵，因为刚刚主复活的时候给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对吗？可是主还是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要祷告等候，只等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被圣灵充满。所以好像对这些初代的门徒来讲，神先让圣灵在他们里面，然后神也要让圣灵在他们外面。或者换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 他们有内住的圣灵，而且他们也可以在圣灵里面行事做一切的事。我们知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神的灵也要降在我们身上，这也很重要。我们不要只注意一方面。那个曾经在一般的传统的教会让他们更多的认识圣灵的工作的一位弟兄，南非的一个白人弟兄叫 David Duplessis， 后来他因为在这一方面那么让人得到帮助，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 Mr. Pentecost， 叫五旬节先生。你知道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气，圣灵是在那一天降临的，所以他们称他为五旬节先生。他提到他小时候在南非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很多都是黑人，他的教会一大半都是黑人，除了那个白人宣教士还有他爸爸是牧师之外，几乎都是黑人。他说那个时代他们听见了圣灵的教导，那是五旬节运动才刚开始不久的时候，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教会教导说你要倒空才能够受圣灵的洗，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我想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人强调这个。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充满我，我们在读书的时代我们唱的那个歌词，那个副歌是说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求圣灵充满我，大概是这样。我想那是聚会所的弟兄们改写的，因为那不是原来那首诗歌的原来作者写的。我们的诗歌城市里面有一般华人习惯唱的那个歌词，可是也有直接照原来的作者直译过来的歌词。当然我们明白让主倒空是对的，可是五旬节先生 David Duplessis 他这样讲，他说那个时代他们只被教导要倒空才会被圣灵充满，其实你越倒越满，这句话是对的。你越想要把你的东西倒掉，你只是越满而已。你一直想到你的不足，你的缺陷，你一直想要倒掉，越想到它，那个东西只是越盘踞在你心里而已。只等到我们忘记这些，我们仰望耶稣，让另外一件事充满我们，让神的光充满我们，那会不一样，对不对？很自然会把黑暗除去。我们对付己生命也是像这样。当然将我倒空，将我剥夺，这个是歌词还是对的啦，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可是你不要只是努力的要自己倒空，你要仰望神。这个五旬节先生特别这样讲，他说你应该知道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你如果认识这一件事，你的追求就会不一样。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已经有圣灵在里面，所以你不会只是去追逐一个特会跟追逐一个讲员，因为即使没有那些，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你可以被圣灵充满，因为你里面已经有圣灵。你应该经验这个，自己一个人在内室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觉得不够，你就屈膝跪在神的面前，花一些时间等候他，不要只是有一大堆祈祷的话，而是去意识到神的同在。你一定会经历很不一样，那是神主应许的。他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圣灵的工作另外一面表示圣灵原来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从里面流出来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那个通道让它涌流出来，那是我们的事，不是没有一个好的聚会，不是没有好的讲员的问题，是我们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领受圣灵的工作。这个神的道跟圣灵是主所赐给我们两大产业，可是主把这两件事合而为一放在一起讲。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约翰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说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就是你读神的话你要读到有灵，那才是对的，对吧？可是当然不是只有这一面，因为圣灵会把神的道的丰富启示给我们。那个包括我们已经讲过在希腊字里面那个道是 logos， 那个字包括逻辑观念，也包括一门学问， 好，神会把圣灵会把神的道的丰满深度赐给我们，让我们连心思都更多的有神的心思。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的。主盼望我们牢牢的守住这两样产业，初代教会从主领受圣灵带来，我简单提到带来三方面很重要的结果。第一，当初代的教会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就充满了喜乐，牵动他们整个的生命，使他们充满喜乐。所以那不只是明白一个东西或者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而已，而充满了喜乐，而且那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所以五旬节那一天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人家说他们是被是不是喝醉酒了。所以显然他们的喜乐不是只是板着脸孔然后里面说我很喜乐，而是表现在外的，因为人家看得出来，人家说他们是不是喝醉酒了，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醉酒的人他会增加很多的勇气，平常不说话的人话就多起来，平常不敢在众人面前 做的事都敢做了。可是当然圣灵充满跟醉酒不一样，因为醉酒完了以后你会很痛苦的，身心都一样痛苦，可是被圣灵充满完了是满足。我觉得如果保罗是在今天，他可能也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比喻圣灵，就是毒品。也许 drug 毒品比酒还要更强烈的说到圣灵的工作。今天很多人会吸毒，让他们有精神，让他们在一个苦闷的世界暂时忘记，觉得很愉快。可是那些卖毒品的人都没有告诉他们这个之后会怎么样。我读过一本书，是以前在纽约哈林区一个少年帮派的帮主，他后来信了主 Nicky Cruz， 他是一个 Puerto Rico 的人，他信了主后来被圣灵充满。他们以前都常常用 drug 用各种毒品，他做见证说所有毒品会带来的快乐在圣灵充满里面都有，而且更宝贵，而且真正的满足。你们知道什么叫现在很多人吸大麻？你们知道什么叫 cocaine 骨科碱？你们听过 LSD？那可能已经过时了的毒品，可是许多年前刚有 LSD 的时候，他们广告，当然他们不是登在报纸上广告，都私下拉人的时候广告，他们说你一吸这个就会觉得像圣诞节来到一样。西方人圣诞节来到是很愉快的事，他们没有告诉你那个圣诞节只维持五个小时。有一个年轻人，他吸食了 LSD 之后，他真的觉得世界都不一样，好像前面摆在前面是一个那么美丽的花园，他不需要去温哥华的布查特花园，不需要去那些漂亮的地方，就是他眼前就一个漂亮的花园，而且还不只是五彩缤纷的，也是金色的，像天堂一样那么美丽，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就走进那个花园去，然后就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其实走近的是穿过窗户从很高的楼跳下来，那是一个幻觉，毒品会带来这个，可是圣灵带来的喜乐绝不比这个差。我们在圣灵里面是可以预尝天堂的味道的，比刚刚我那个黄金花园还要美丽，还要荣耀多了，而且那个带来真正的满足，那是真实的满足，我们可以这样的。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们领受圣灵带来真正的喜乐跟满足。彼得起来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对不对？这个喜乐，因此有一些人就会有一些外在的表现，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他们会哭，他们不一定是难过的哭，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过去的伤痕得到医治，也有的时候他们的哭泣是因为喜乐，对吗？有的人他们喜乐的时候是用哭在表达的，可是有的人就真正的是欢笑。事实上他们有的时候喜乐到一个地步，人家觉得很奇怪，好像没有讲什么笑话干嘛他笑成这个样子。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在聚会里面看到这个，他们就觉得 很不喜欢，尤其一些很端庄的人，他们就很反感，他们觉得来到教会应该要规规矩矩的，怎么笑成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偏见，有一点奇怪。如果你去看电影，我看像会批评这个的人很多都会看电影，他们去电影院，如果那些虚拟的情节让有一些观众哈哈大笑，而你并没有觉得那么好笑的时候，你也不会因此不去看电影，对不对？你虽然不太习惯，你还是会继续去，对不对？可是有的人只是来到聚会看别人都这样笑，他就不要来聚会了。如果虚拟的情节可以让一个人笑成那样，你不觉得神自己可以吗？这世界上有什么人类可以发明什么东西是神没有的呢？神自己可以使我们真正的喜乐，只不过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你不一定要跟他一样反应。像你就很少看到我有一些很激烈的情绪的反应，不是吗？可是我不要大家都只像我一样，因为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对不对？牵动我的感情的是我不一定会有外面那些表现，可是如果你没有表现是因为根本没有牵动你的感情，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事。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就是那种一点点的刺激她就可以有剧烈的情绪的反应。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办一个丧礼，是我们中间一个我们认识的人的哥哥还怎么样，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无论怎么样是我们不认识的人。那因为年轻人过世，家人也很伤心，那我们这个姊妹也一起去参加丧礼扶持她，她根本不认识他们。可是我告诉你，在那丧礼上有一个人哭得凄惨，就是她，比那个商家还哭得更凄惨。你也不能责怪他，就是这样，就是他的感情很丰富。有的人就是这样，不要太从外貌看这些事情。差不多25年前，我第一次到欧洲去的时候，在比利时有一个营会，第一天晚上的聚会，第一个被圣灵充满是一从温州来的一个姊妹，跟我差不多一样年纪。后来我才知道她平常并不住在比利时，他是住在葡萄牙里斯本的。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到比利时去，他们有很多亲戚，欧洲有很多的温州人，他被邀请参加那个营会。他在中国的时候已经信主，而且有过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可是还没有受洗。而且他到欧洲2年，他因为没有那里都没有华人的聚会，所以他很枯干。可是那一次的聚会第一天晚上他那么渴慕，我们讲完到第一个被圣灵充满就是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不太懂我们讲的普通话，我们讲的国语他不太懂，现在他比较懂了。他也不懂广东话，我们那个时候聚会是翻译广东话的。可是我们讲完到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后来神的灵临到他，他就开始被圣灵充满，他的样子真的不好看。我像这样，他的声音也不太好听。我发现有的人会这样，也许他很乡下出身的背景也有关系。跟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年长姊妹是那一次的早上的聚会的讲员，晚上其实是我带的聚会，可是那个讲员也没有经过我，他大概觉得那是他内行的东西，他就冲过去就抓住那个姊妹的肩膀就开始摇她，就开始赶鬼。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那个是鬼的工作，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所以我没有做什么。后来我很庆幸，后来我听说那个姊妹不懂普通国语也不懂广东话，我很庆幸她大概不知道人家在给她赶鬼。她闹了一阵子以后，我觉得差不多够了，大概15分钟吧，我就过去跟他说：“你安静还是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我猜他，我后来想他大概不太听得懂我的话，可是他很快就安静下来。那光这一点，我就不相信那是邪灵的工作，邪灵才不会轻易的就这样安静下来。因为出于圣灵的，才比较容易有顺服的心。而且我很注意另外一件事，会后第二天我问跟他同寝室的人，他们告诉我他聚会完变得更喜乐，而且他是那种安安静静会帮人家的忙打扫房间像这样的人。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另外一个奇妙的故事，就是这个人回到里斯本之后，他因为被神更新，他在那个营会上受洗， 然后又被圣灵充满，他被神更新，所以心里火热就从他的小餐馆开始了一个教会，那个是葡萄牙的第一个华人教会。所以从后面的果子，我想你不会说那是邪灵的工作。下一次你看到人家表现得不太上道，不要那么快批评他，好吗？当然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常常发出很扰乱人的声音，有一点节制，人家是第一次是这样，你如果经常都需要这样，你要有一点节制。这也是保罗教导我们的。我知道有一些最端庄的人，他们也有可能发出巨大的声音的。在十九世纪跟穆迪同工那个大另外一个大布道家 R.A. Torrey， 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严肃的一个人，你光看他的照片就知道很严肃一个人，非常规矩端庄这样一个人。可是后来他觉得他读圣经，他觉得他应该要被圣灵充满，是他还没有经历的，他为这个祷告读圣经，后来他从心里面有一个确据，说那个是他可以领受的产业，所以他就用信心接受了。有的人是这样，用信心接受的时候就经历圣灵充满，可是有的人不是，他们用信心接受，外面没有什么改变，可是 他相信他得着了。接下去那个主日他讲到，他觉得有一个新的力量在那里，可两个礼拜以后，在他的讲章里面他提到，两个礼拜以后有一天，他不是在书房，也不是在祷告的时候，也不是在聚会的时候，好像在家里面正走在楼梯上，好像他说忽然他开始大声叫喊，像以前那种他说寻道会的信徒一样大声的叫喊，因为他感觉到神的灵那样浇灌，那样被圣灵充满，所以那是可能的。我这样讲你了解吗？所以不要太用外面的表现来定规这些事。初代教会领受圣灵这一份宝贵的产业，带来喜乐跟满足，第二带来能力，带来医治，带来神迹，这是很真实的。我想到我的妻子，她22岁的时候，大四的时候，她经历被圣灵充满，后来她就喜欢祷告，以后她有一个祷告同伴，那个祷告同伴后来今天在美国东岸纽泽西州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师母，我们很多年的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祷告一段时间，后来那个姊妹，她的父亲是一个台湾一个中型企业的老板，她有一个妹妹，这个姊妹有一个妹妹，她跟我妻子说她身上有一个毛病，那个毛病会使她将来没有办法生育，她说我们为她祷告好不好。后来我的妻子就说你把她带来，我们先传福音给她，所以她就把她妹妹带来，她妹妹也很单纯，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她就来了，他们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主了，他们就为他祷告，神就医治他。后来他得到医治，他结婚生子，我想他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一个刚刚被圣灵充满一个新手，一个菜鸟，圣灵里面的菜鸟也可以经历这个，因为那不是我们，是神的灵的工作。当然许多年来我们也经历许多像这些神的作为，可是圣灵的能力当然不只是包括医治。我喜欢讲另外一个故事以前华神第二任院长林道亮院长，他是我最敬重的神的仆人之一，他在前几个月99岁高龄被主接去，他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的仆人，也是一个新约旧约的学者，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神学家，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师。我们听他讲到一个见证，有一次一个布道会，我猜他是讲员，布道会完了以后，他们跟一些年轻人谈到，都是一些学生，他跟一个 男学生，那个年轻人传福音，然后后来就问他愿不愿意祷告接受主，他表示愿意，所以就带他祷告接待耶稣进到心里面，祷告完以后睁开眼睛，他就问他，这是我们的制式的问题，就是标准问题，问他说现在耶稣在哪里，当然标准答案是说耶稣在我心里，如果他回答不知道，我们就开始想现在该怎么办，要怎么样继续帮助他。可是当他问他说现在耶稣在哪里的时候，那个年轻人不按标准答案的回答，那个年轻人没有回答，他抬起头来往上面看， 他说真奇妙，连灯光的颜色都改变了。我想那是真正一个遇见主的人的反应，对不对？真正的遇见主不是因为觉得说，哦，现在我可以祷告，神可以改变我的环境，不是的，而是我们改变了，所以觉得环境都不一样了。那是另外一个神迹。一的时候，神所行的神迹是在那些最单纯的人身上。我刚刚提到那个 David Duplessis， 那个 Mr. 五旬节先生，他在南非，他们教会多半都是黑人，那些黑人很单纯，他们听见圣经的教导说我们受洗要受洗，他们就想受洗，他们又读圣经或者请宣教师跟他们讲解圣经怎么提到受洗，他们读到原来耶稣是在河里面受洗，他们反正南非很多河流，他们就说他们也要在河流受洗，而且他们发现耶稣受洗完就被圣灵充满，他说那我也可以得到 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这样去河里受洗，然后就被圣灵充满。那个大卫那个时候才十岁， 他看得实在不舒服，他几乎要哭，他觉得说我从小那么认真的追求神，按时候守礼拜我每一天晨更，我那么样守这些那么认真，可是这一群人什么都不懂，没有学问的这些黑人，他们太笨，所以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他们都经历了，所以他就是很气。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老酋长夫人就站起来，他说请大家为我一个好朋友祷告，我刚刚来聚会之前经过他家去探望他，他病得快要死了，在床上起不来，有可能会去世，可是我们可不可以为他祷告？那宣教就说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为他这个事情祷告。他们当然有正常的聚会还要讲到这些，大家就开始祷告。哇，那些非洲人祷告起来可精彩了，他们宣告神的话，他们唱，他们跳，哇，他们就后来那个酋长夫人就站起来唱跳一会儿以后，他就开始绕着聚会走，一边唱一边跳，然后在那里祷告，绕了两圈，然后就从门口出去了。然后那些其他的黑人信徒一个一个跟着跳，然后就跟着出去了。那些宣教士就，我还没讲到了，怎么全部都跑出去了？可是你又不能讲到，因为全部的人都出去，只剩下那个白人宣教士还有那个白人牧师，就是 David 的爸爸跟 David， 所以他们三个知道尾随在后面跟着去。当然他们都知道去哪里，就去那个病人的房子，他们又绕那个房子绕了两圈，然后他就那个老酋长夫人就进去，宣教士跟牧师只好跟他一起进去。三分钟之后，那个病人参加他们的歌唱祷告赞美，跳着出来得到医治了。那个 David 是很气，流着眼泪生气的，他们这么笨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太聪明了，所以没有经历这些，对吗？主自己说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初代教会领受圣灵这个产业的时候，他们经历喜乐跟满足，他们也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迹。第三，他们带来生命真实的内涵，不让所有我刚刚讲这些过去，这些都有可能过去，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维持在最高档的喜乐很久，你自己会受不了，喜乐的感觉会淡化，情绪的高涨会平淡下来，生机也会过去。可是过去之后剩下什么呢？真正圣灵这个产业会使我们里面还有东西。这什么东西？就是神的道，永恒的种子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在你哭泣、狂喜、倒地、异象、神机释放等等激情之后，你有没有心里面存留一种平静安稳，一种扎实的东西，一种拥有产业的感觉？因为圣灵给我们是产业，对吧？这是圣经非常清楚讲。我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讲，在天文里面 星球形成的过程，他们越的聚集越多的质量啊，就彼此有一个吸引力，就越来越吸进去里面。如果那个质量够大，超过太阳的质量的那种星球形成的时候，质量过大，所以那个够大的话，那个内聚力就是那个万有引力很大，所以他们越吸越进去，到后来甚至原子没有办法，只有这样，他们会更加的限缩，就把一些电荷的那个排斥的电荷就被除去了，电子质子都不再存在，只剩下中子，就是没有电荷的东西在里面，变成非常密实的一个星球。可在形成过程，有的时候来到差不多那样地步的时候，会因为它里面的排斥也会逐渐的加大，核子力还有电荷这些，有时候来到一个地步，这个排斥的力会开始大过内聚力的时候，它就会来一个大爆炸。他们称这个叫做超新星，听过吗？超级新旧的星啊，超新星。我们这一两百年来科技比较进步的时代，科学家没有很用肉眼看得见，在地球上看过超新星没有？可是我们有，当然他们在望远镜里面看过很远很远，所以只有看到一点点的超新星的爆炸。可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些古籍记载，特别是中国的古籍，《宋史》记载，宋仁宗的时候，曾经有一颗星出现在天边，大概一年多才看不见，一个比月亮还大的圆盘。啊，用今天的推算是1054年的时候，1054年，今天的科学家相信那是一个超新星。其实，在后汉的时代也有一个记载，今天的科学家有的认为也是一个超新星的记载。可是，1054年那一颗超新星，照今天的天文学家的认识，它应该是发生在今天我们所说的楔形星云那个地方。那他们就研究要证明这一件事，他们说如果那个真的是超新星，那里应该有一颗中子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超新星爆炸只会留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是原子组成，是由中子组成的，所以非常密实的，所以上面的地心引力大概会是地球的也许6000万倍，也许还更大。如果是地球1000万倍，你知道你在上面，如果我在上面，如果我是60公斤，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变成6亿公斤，你身上压一个6亿公斤，我猜我们所有的人在那个星球上面都是肉饼压扁的。事实上那个引力大到一个地步，今天的科学家认为很可能连光都跑不出来，所以你会看不见它，所以就像黑洞一样。但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引力，所以会有一些表现，一些变化可以侦测出来。他们发现真的在楔形星云的中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黑洞，有一个中子星。对不起，我跟你详细的讲这个，希望你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在圣灵工作带来许多的激情之后，你里面有没有留一颗中子星在里面？里面有一些扎实的东西在里面，还是你只等着下一次的特会可以再去经历那些？如果是这样，那不是圣灵最宝贵的功课的工作？今天有的基督徒不够认识这些事是很可惜的。我请大家再看一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跟14节，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一起来读。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保罗提到神的道要怎么样守，要用信心爱心守着，用圣灵守着，对吧？我们之前讲教会历史的时候，一起读第二篇吧，我讲到圣经跟圣灵是跟这个题目有点接近。在那里我们提到初代的教会在使徒们都过去之后，他们觉得要守住神的道，所以他们就把使徒们的著作，最后大家公认哪些是有正点的效力，就编成今天的新约全书。后来他们会对付异端， 又写成一些信经，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他们这样传承神的道。可是神的道光靠这样传承是不够的，对不对？你到后来会变成死的，这是保罗说的。神的道如果没有圣灵，离开圣灵，中文版翻译成经义，就是死的。他要用信心跟爱心守着，也要用圣灵来守着。可是最后我要提到，这个是之前我们讲教会历史也提到的，就是教会从蛮起头就产生一个这样的冲突，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很注意把神的道传承下来，可是慢慢他们就失去在圣灵里面的活水跟自由的运行，另外一些人就觉得那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就觉得你那样子是死的，你一定要注意圣灵。可是这些注意圣灵的人，有的人实在不太注意圣经的道，他们读神的道是为了要经历圣灵的那些工作，那个喜乐那样，他们没有那么认真的研读神的道，不把它当一门学问这样读。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要把这两件事情当作对立的，因为其实这两个都是需要的，对不对？都是神赐给我们两个产业，可是有人觉得那个是矛盾的，好像没办法兼顾。其实矛盾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矛盾这个典故怎么来的？我们以前讲过，有一个人在路边卖，古代有一个人在路边卖兵器，他拿起他的枪矛来，你知道什么叫枪矛？拿来刺的。他说我这个枪矛是全世界第一流的，什么都能够穿透。有一些人拿起来看，果然品质很好，有人掏钱就买了。啊，卖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换另外一个东西，拿起那个盾来，盾牌哈。他说：“我这个是全世界第一流的盾牌，用最好的材质做的，而且做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我们家祖传八代都来做这个的。”有的人就拿起来，发现果然品质很好，又有一些买去了。旁边有一个人，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觉得很明显，你讲的话矛盾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发一个问题，他说：“以子之矛。”公子之盾如何？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怎么样？啊，旁边人就哄堂大笑。那个卖的人就很不好意思。从此以后，我们有一个典故叫矛盾，所以我们把矛盾说成那种两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就叫矛盾，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矛盾的故事有一个更积极、更好的意思在里面。我问你，那个买矛的人有没有得到好处？有没有？一定有得到好处。那个买盾的人呢？你有得到好处，我相信很可能他在战场上因为那个盾救过他好几次性命。那个指出矛跟盾是矛盾的那个人，很最聪明那个人得到什么好处？啥好处都没有，除了当时大家给他鼓掌说他很聪明以外。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你把圣经比为矛，把圣灵比为盾，也许应该颠倒过来。无论你怎么比，不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好不好？没有必要这样，两个都是神赐给我们产业。即使你有一些地方没办法把它圆满的解释说明，那有什么关系？你却可以都去领受，都去经验，你会真正的得到祝福，对吗？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牢牢的守着。我们之前曾经讲一个比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你不要只注意画，要注意画框。你还记得我们的比喻吗？毕卡索说的，他说如果你讨厌一幅画，就把它挂正，因为你把画挂正，你只会注意到画，不会注意到画，你只会注意到画框，不会注意到画的本身。当然不是大家都同意他这个话，可是这里面包含的意思是很好的。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有可能常常注意到画框，不会注意到画，对不对？哦，我们常常注意外在的东西。我能不能把圣灵比为画，把圣经比为画框？你一定要在圣灵里面才守得住神的道啊！也许有人觉得我这样讲好像还是站在圣灵那边，才不是嘞！我问你，一幅画如果没有画框，很容易损坏，对不对？需不需要画框？还是需要？虽然有画框，你还是尽量不要只注意到画框，要注意到画，这样懂吗？事实上，如果没有更多的正确的领受神的道，你所经历的圣灵一定无法保存的好的，你相信我。 所以两方面我们都需要，对吗？下一次你碰见真理里面有这种我们称它叫真理的两面，或者叫做双焦的真理，两个焦点的真理，你两个焦点都注意，你不要想办法要拿这个焦点攻那个焦点，好吗？你知道神的世界里面有很多是双焦的东西，就是两个焦点的东西。一个圆只有一个焦点，就是它的圆心。好，什么东西有两个焦点你知道吗？椭圆，椭圆有两个焦点，对不对？你晓不晓得神造的大自然有很多椭圆这个东西在里面？有的人觉得天体的运行很多的轨道都是椭圆的，所以好像神蛮喜欢椭圆的。事实上神的真理有一大半都有这种双焦的真理在里面，让我们认识这个，而不要硬要拿来彼此对立，好吗？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是这样，另外一个人说出做出一些你并不喜欢的东西，你可能应该优先想一想他会不会在另外一个焦点上，而不要很快跟他对立。也许你初看初听会觉得完全是两码子事，可是不见得，不见得。 OK， 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十一首。